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救恩全然属乎恩典。这是司布真在1872年8月4号主日早晨的讲道，欢迎收听。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2章8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上帝所有的属性都在救恩事件之中显明出来了。上帝的智慧设立了救恩的机会，上帝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成就了救恩的工作，上帝的不变性保守救恩之功持续性的果效。所以上帝的每一种属性都在拯救罪人的救恩之功中彰显出来了。同时以弗所书2章8节非常准确地说明了恩典是救恩的源头。在我们蒙上帝拣选的事情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恩典，因为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在我们蒙救赎的过程之中，恩典被非常明显地呈现出来了。因为你们知道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并且在蒙受恩典的每个人中，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个灵魂是配得上我们主耶稣用宝血来拯救的。我们若有配得基督宝血救赎的想法，这样的念头要被每一个圣洁的人感到厌恶。那么我们蒙上帝呼召也是全然在乎恩典，因为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说因为使徒一次又一次地坚持上帝的这一伟大而基本的真理，我们才能够因上帝的恩典得称为义。因此不管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救恩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在上帝面前的称义，而是唯独靠着信心在上帝的面前得以称义。使徒告诉我们说这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由此可见，我们能看到一条恩典的蒙福金线贯穿在每位基督徒得救的历史中，从万古之先他蒙上帝的拣选，直到他被上帝接纳进入天堂得到安息为止，从始自终恩典一直掌权。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得永生。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在每个得救之人所经历的救恩的历史之中，你找不到任何一点是他可以用自己的手明确指着说在这方面他是因为他自己的某些方面配得，从而他能够蒙拯救的。我们每一位从上帝领受的每一样祝福 都是上帝借着白白恩典的管道流淌到我们身上的，并且都是上帝借着在耶稣基督我们的主里面向我们启示出来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任何一点是配得的，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是值得夸口的。这样说来呢，在基督信仰的教会中，好行为、功德这样的词汇不是基督徒们所夸耀的，甚至说功德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词儿。功德因为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所以在教会中永远的禁止了。所以我们对着拯救之恩典的泉源，或者对着殿顶的头顶石，我们唯一能够高呼的就是唯独恩典，一切都归于恩典。我们发现使徒在这儿也在其他的许多地方非常恳切地强调唯独恩典的这个真理。使徒如此强调恩典，是因为唯独恩典的真理是人们内心中最为反对的一点。其实从每一个人的本性来说，人们都在与唯独恩典的救恩相争。虽然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真的是没有任何良善，但是我们每个人总是以为我们什么都有。虽然说我们每个人都违反了上帝的律法，我们也都没有满足上帝的那些要求，但是我们每个人却都是非常骄傲的。我们以为自己并不是像别人所说的那么罪恶那样的活。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会面对自己的罪恶说，我们认为自己犯罪是有一些情有可原的因素，因此我们骄傲地以某种自以为可以减轻罪的理由来向上帝的公义上诉，以及向上帝求怜悯。所以使徒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中特别强调的这句话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使徒所属这段经文的意思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从我们的罪恶之中，也都需要从罪恶所带来的后果之中得到上帝的拯救。如果说我们蒙上帝拯救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做出来了那些的好行为，从而使我们蒙上帝看得上了，我们就因好行为的缘故被拯救了。但是在我们之中的哪一位肢体，当他去回顾他过往人生的时候，他敢说自己是配受上帝救恩的人呢？同时我们蒙上帝的拯救，更不是说因为上帝预先见到我们将会行出的某种好行为，从而让我们配得救恩了。我们并不是和上帝做了某种的交易，我们并不是在交易中制定好了我们人将为了上帝做了许多的服务，然后我们用服务的绩效去换取上帝多少的怜悯。上帝没有和我们立定这种性质的合约，我们的上帝是无条件的拯救了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将来是在尽心尽性尽力地侍奉上帝，就让我们到了那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尽心尽性尽力地侍奉上帝。即便如此啊，我们也没有什么荣耀自己的余地，我们也没有什么是值得自己夸口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做的都是基督在我们身上做成的。我们有什么良善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呢？我们有什么不是从上帝领受的呢？我们蒙上帝的拯救，不是因为我们在犯罪的时候上帝发现了有什么情有可原的原因， 我们蒙上帝拯救，更不是因为我们年幼无知，或者其他什么值得赦免的理由。我们蒙上帝拯救，不是因为我们品格之中有什么良善之处，是不容忽视，或者在我们里面有些将来可以变得更好、有盼望的迹象。这些都不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非常清楚，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声明，扫走了所有我们自以为可以配得拯救的想法。这不是在一个酒吧里为自己辩解无罪的囚犯，他因为无罪而逃脱，根本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有罪的，这是毫无质疑的事儿。这不是一个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囚犯的情况，这甚至不是一个承认有罪的囚犯，而是同时提到的某一些原因，使得他的罪没有那么罪大恶极。远非如此啊，因为我们的过犯在最小的地方都是罪大恶极，我们的罪配得上帝极大的怒气。我们蒙救恩的情况像是一个罪犯主动承认了他的罪，承认了他是配受惩罚的，他不掩饰自己的罪过，也不为自己的罪恶辩解。罪人则是使自己降服在审判官绝对的怜悯之下，因为罪人期盼因上帝的怜悯的缘故，因上帝看顾他悲惨的境况，从而在上帝的恩典中赦免他。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怜悯的时候，我们就像被判了刑的罪犯一样站在他面前。我们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我们处于缓刑的状态，我们的缓刑期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迷失了，已经被定罪了。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自己降服在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主权的怜悯之下。我们要做的不是发出一声宣告的声诉，而是要非常简单的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我是不配的，求你按着你的爱，按照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怜悯我。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不单单只是对地上的每一个信徒来说是确实的，对天上的每位圣徒来说也都是实实在在的，是完全真实的，没有任何一句附加的条件，全然真实。人蒙上帝拯救，唯独是上帝无条件的恩典。救恩不是因人买了怜悯，救恩更不是上帝欠人的债务，而是全然在乎神的主权，因为主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愿意向那些不配之人施恩。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救恩全然属乎恩典。我们今天分享的不是教义方面的课题，也不是论证救恩唯独恩典的内容，我是要把救恩全然属乎恩典应用在实践方面来分享今天的内容。救恩全然属乎恩典，这个伟大的真理是要给每一个罪人带来鼓舞和盼望。如果救恩完全是本乎上帝白白的眷顾和恩典，那么我们当中还有谁敢绝望呢？在这个地方，有谁会败坏到神的恩典不能拯救的地步呢？从而他坐下来愁眉不展地说，我是不可能得救的呢？首先，本乎怜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救恩是全然本乎上帝的怜悯的话，那么非常明显啊，我们的罪恶绝对不是拦阻我们得救的拦路虎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的救恩是本乎公义的话，那么我们干犯了律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想要得救，那就是 完全不可能的了。然而，如果我们的主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对待我们，他说，我要无条件地赦免你们。而主如此的应许，他是以罪为前提的。所以，如果主说到了怜悯的话，那么怜悯一词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就是有罪的人。否则如果我们没有罪的话，那么也就根本不需要神的怜悯了。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这句话本身就表明了我们是适合接受神恩典的对象。唯有有罪的人、恶毒的人、被定罪的人才是配得接受神恩典的对象。人啊，律法堵住了你们的口，使你们在上帝面前只是默许承认你们是有罪的。然而福音开了你们哑巴的口，从而宣告基督为罪人死了，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所以如果神的怜悯临到这个世界，罪就在赦免中被吞没了，不配，不再是拦阻爱的障碍。这岂不是清楚又安慰人吗？其次，神恩典的怜悯能防止罪人的绝望。现在请留意，神恩典的怜悯的救恩能够防止在任何心中因为某件特别的罪而发出的绝望。我遇见过很多的人啊，他们因为一件特别的罪而良心惊恐。他们认为，假设他们没有犯那件极其严重的大罪，他们是可以得到神的赦免的。但是因为他们严重的大罪陷入了邪恶的境况之中，他们说，那大罪就像一把非常坚固的铁锁，它牢牢地锁住了我进入天国的大门。但是如果救恩是全然属乎恩典的，那么情况就不可能是他们所说的这样。相反，无论犯了什么样的非常严重的大罪，这严重的大罪能够更加显明上帝浩大的恩典。如果人认这罪，人所不配的恩典能像赦免他，就好像神的恩典赦免其他罪一样。如果上帝按照功德的原则对待我们，那么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一件罪是能得到赦免的。但是，当他用恩典之道待我们，他能越过任何我们寻求赦免的过犯。所以说，罪魁适合神更大怜悯的对象群体，而不那么严重的罪仿佛可以从上帝那里取得小小的怜悯，将罪恶涂抹。但是那些犯了大罪、光冕堂皇的大罪的人，上帝怜悯的长阔高深可以向他显明。如果今天早上我要对这样的一个人说话，我会欢喜地看着他，虽然他很悲伤，但是我很感恩找到这样的一个人。这是一个你很稀罕的人，在上面我主的爱可以彰显，因为你知道自己是如此一个彻底丧失的罪人，你只是乌黑的衬底，衬托出我主的恩典这灿烂的夺目的钻石。你的污秽只是表明他宝血的功效，你那朱红一般的嘴，因为你在顷刻之间降服在主的宝血之下，你的降服只是表明了他拯救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也很清楚的是，如果罪人的绝望是因为他的罪长时间不断，多种多样，大大积累，这种绝望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如果救恩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的话，那么上帝为什么不像赦免一样罪那样赦免人成千上万的罪呢？你会说，哦，我知道他为什么不会。 那你知道的就不是真的。因为一旦恩典到了你心里，你就扔掉了约束和限制。还当知道，他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他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涂抹一万件罪，对他的恩典来说不会耗费一丝的功夫，因为他有丰盛的慈爱。自从第一件罪跨过乐园的门槛，上帝就已经一直在赦免罪人，他是乐意如此做的。所以有罪的人呐、我看你们极多的罪只是给主更多的空间，表现出他自己那令人欢喜的怜悯的属性。如果他乐意涂抹一件罪，那么照样也就说明上帝也就一万倍的乐意涂抹一万件罪。如果你在神的光照下看待神赐方面的属性，你的过犯尽可能像你头上的头发一样多，或者好像海边的沙一样不可胜数。然而你一刻也不需要以为你是没有盼望了的，因为主的怜悯是不能被填满的大海。尽管罪的大山被投进其中，它就像挪亚时候的洪水，要盖住淹没抗拒上天的罪的山头。我想对那些身处困境寻求上帝怜悯之人的心直言不讳，我要对他们说，你们岂不是看见，如果得救唯独是本乎恩典，那么你们本性的败坏就不能把你们关闭在绝望之中吗？虽然你的本性是倾向于犯罪的，特别你会不由自主地犯下一些罪。如果你天生的本性就是容易火爆发怒的，或者你天生的本性就是骄傲贪婪的，如果你天生就是多疑多虑的，或者你本性就是充满淫念的，然而从上帝的恩典那里，盼望也要临到你的身上。如果上帝是按着你的本质，你的本性待你的话，那么按照你的情形来说，你真的就确实没有盼望了。但如果上帝祝福于你，那并不是因为你本身是良善之人，而是因为你需要得到上帝的祝福。如果上帝用怜悯恩待你，这并不是因为你本性中的美丽，而是因为你已经病入膏肓，身受玷污，你需要得到神的医治与洁净。如果上帝看顾了你所遭受的苦难，那不是你的功劳，而是说因为上帝的看顾，你还有盼望。不管你是多么堕落，你仍然可以被拉起来。主为什么不会取了我们当中最败坏、最任意妄为、最顽固的人，更新他的本性，使他成为恩典的奇迹呢？如果他是这样一个人，变得与现在相反，他变得心里温柔，灵里圣洁，品格上敬虔，爱中热烈，祷告恒切，这岂不是大大彰显上帝的怜悯吗？当然上帝能够这样做，荣耀归于他的名，他的确能够做到。现在他是以恩典待我们，让我们盼望上帝也是如此恩典待更多的人。
神灵啊，求你来，我软弱，你明白，我无言，你叹息，亲自为我代求，你检查我走在属神之意，你医治我的灵。 房间，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救恩全然属乎恩典的第一个重点，救恩全然属乎恩典。以上的这些真理就为您播出到这儿，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谈救恩全然属乎恩典后边的内容，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